勇敢走出舒适圈。一天练掉12罐牛奶。我坦白的把要离开的想法告诉邱大哥，虽然他有点讶异，仍然对我说：好啊，你有自己的规划当然很好。我提早3个月便提离职了，这一点跟一般公司所要求的提前1个月差很多。对于培育我成长，令我割舍不下的这个地方，我希望竭尽最大的诚意做好交接工作，让老板有时间找替代人选，绝不让店里出现任何危机。巧合的是，邱大哥竟然把戴俊明大哥找来接我的位置，因缘际会下，我和老朋友又重逢了。戴大哥在离开三姐的店之后多了一些历练，咖啡技术不可同日而语，尤其是拉花。记得那年是2007年10月份，有个 TBC 台湾咖啡大师竞赛，我和戴大哥决定一起报名。那是以意式咖啡机进行的比赛，参赛者必须将咖啡豆萃取后加入牛奶调做出卡布奇诺。邱大哥很鼓励我们两人参赛，他说要练习的话，咖啡豆由他出，我们要用多少就用多少。那一整个月，我每天除了服务客人之外，其他时间都在埋头练习，不但独自练到深夜，甚至曾在一天之内用完12罐牛奶。烘豆机的许诺。戴大哥和我虽然是参赛对手，但是交情好过了竞争，我们常互相打气，也督促着彼此。一起练习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很容易紧张，平日在店里也不太跟客人讲话，但他不是高傲，而是害怕，因为他不知道要跟客人聊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到过去曾有熟客问我，Jackie， 你可以拉花给我看吗？大部分的客人都非常喜欢 table service 这项到桌服务，但是对于想看拉花的客人而言，让他们进吧台并不方便。于是我兴起了一个念头，何不到客人面前表演拉花呢？为了帮戴大哥克服紧张，我建议他在人少时主动出击，就当作是练习。当你拉花给客人看时，还可以顺便讲解，久而久之啊，就习惯面对人群，也能增加自己的胆量。邱大哥非常赞成我的提议，认为这是不错的商机，因为当时华山还没有咖啡馆做到桌服务，而其他咖啡馆更没有像戴大哥这样的拉花高手。但是戴大哥犹豫地问，一定要这么做吗？我说，我都敢了，你拉花的技术比我好，怎么不敢？有一天，几位漂亮的女客人入店，点好咖啡后，我推戴大哥一把，你去。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客气地问，请问这杯 cappuccino 是哪位点的？我可以为您表演拉花吗？哇，真的可以吗？几位客人又惊又喜。戴大哥的手虽然一直抖，但终于鼓足了勇气面对客人。那一桌的几位小姐第一次亲眼观赏拉花过程，惊叹连连。由于反应出奇的好，激起了戴大哥的自信，他再提升自己的手上功夫，创造出不一样的拉花图案，一连做出10几种呢。当年脸书还不流行，但有很多部落格，受到他服务的客人们纷纷把感想写上网志，并利用 YouTube 上传影片，陆陆续续地吸引了许多人专程到店里看他拉花。这一段到桌服务的历练，对戴大哥的咖啡生涯来说是个转捩点，让他仿佛往上跳了一级。后来，老委会职训局请他当咖啡讲师， 面对比赛，他也展现自信，陆续拿下了四个全国咖啡赛冠军，被媒体封为咖啡王子。他在斗六开设的红果精品咖啡也是我展店时的榜样。另一方面，邱大哥对我的看法也往上跳了一层，想到我是已经要离开的人了，还对这家店有所贡献，他觉得非常感激。同时他也认为我脑筋动得快，适合做生意。他这么鼓励我说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当老板，你要多钻研咖啡知识，时候到了就是你的天下。如果你开咖啡馆，我一定亲自送一台烘豆机给你。一生最大的幸运。2007年10月的 TBC 台湾咖啡大师竞赛，约有40-50个人报名，初赛的前12名才能进入决赛。我和戴大哥约定好了，输的人要叫赢的那个人师傅。最后结果揭晓，我得了第13名。戴大哥一看成绩，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还好，还好，不然啊，我要叫你师傅了。”这次比赛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，我知道真的该是离开的时候了。在华山待了4年，与同事邻居们都培养了浓厚的感情。我离开前，大伙说好每个人出一道菜为我践行，他们像要开 party 般讨论谁准备鸡肉，谁准备烤肉，小菜和啤酒要多少，场面热闹无比。我准备了一张小桌子，但是大家带来的菜色根本摆不下，就连附近民宿的朋友，卖牛肉面的阿姨都带了食物过来，他们说想留我，不甘心我这样走。我爸妈也在现场，他们特地从宜兰开车来帮忙载行李，看到这盛大的场面觉得很感动。妈妈更是欣慰地说，看你受到大家的信赖，做人啊应该还可以，将来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。离开华山后，邱大哥与我仍维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。他是个很特别的人，他曾说过，一生最想开2种店，一是书店，另一个是铁工厂。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这么认为，不管邱大哥开什么店，他就是我在咖啡领域的启蒙老师，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。最初到咖啡馆打工仅仅是为了赚钱，没想到却一头栽入其中，成为我将来的事业。如果没有遇到邱大哥，我不可能走上咖啡之路。华山是台湾咖啡的故乡，身为一个咖啡人，从这里当起点迈开脚步走出去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。狼的哲学。我提早3个月便提离职，因为我希望竭尽最大的诚意做好交接工作，让老板有时间找替代人选，绝不让店里出现任何危机。如何克服面对人群的紧张？我的建议是，在人少时主动出击，就当作是练习。